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四，农历6月1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同玻利维亚总统就中波建交40周年互致贺电。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李强抵达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正式访问。
赵乐际在青海调研。
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召开，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丁薛祥在黑龙江和吉林调研。
14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
神19航天员太空归来后首次公开亮相。
特朗普再向多国发出加征关税信函。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再次被捕。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玻利维亚总统阿尔塞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4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玻利维亚是好朋友、好兄弟。建交40年来，中波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谊更加深入人心。去年11月，我同你在20国集团领导人里约热内卢峰会期间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晤，为中波关系未来发展指明方向。我高度重视中波关系发展，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努力，不断更续传统友谊，引领中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阿尔塞表示，40年来，波中两国在相互尊重、友好合作基础上建立了牢固的双边关系。波方高度评价中方在基础设施、技术、能源、卫生等领域提供的支持和帮助，赞赏中国在团结全球南方、促进拉中合作、建立更加公正、平等、包容的国际秩序方面发挥的领导作用，愿继续深化两国人民的兄弟情谊。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在当地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遵循，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心聚力，奋发图强，努力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总台记者王跃军、岳旭辉、潘毅报道。
山西阳泉狮脑山百团大战纪念碑巍然矗立。7号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向百团大战烈士敬献花篮，参观百团大战纪念馆。在纪念馆大厅，习近平总书记同青少年学生和纪念馆工作人员亲切交流。他对大家说，今天来到这里有特殊意义。
百团大战对这一段历史我是非常熟悉的，走进这里看过之后仍然是感慨万千，受了一次精神洗礼。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啊，我们的孩子们要做民族的脊梁，一定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的强盛起来，要为全世界的和平做贡献，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未来是属于你们的，好好努力，奋发图强，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光荣自豪的中国人。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讲话，阳泉市第一中学校高一学生陈明月说，
纪念是为了更好的前行，缅怀是为了更好的奋进。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要有中国人的底气、志气、骨气，就像邪爷说的那样，做一个堂堂正正、光荣自豪的中国人。
中共阳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王瑞平：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民族抗战爆发88周年纪念日这天来到百团大战发生地， 和我们一起重温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勇于外辱的光辉历史。我们要充分挖掘和利用红色文化资源，讲好抗战故事，积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把伟大抗战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对企业员工们说，我国的工业发展过去是靠一榔头一锤子的敲，今天要靠先进技术和装备来提升水平。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啊，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啊，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郭永生深感责任重大。
我们一定要聚焦主业，在传统装备领域继续深耕细作，还要加快唐新路的步伐，加快更多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的新产品的开发。作为一个国有企业，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发展方向和机遇，国家的需要更是我们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指出，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党中央交给山西的一项战略任务，要进一步统一思想，保持定力，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胡勇：
我们将重点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构建具有山西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培育新质生产力、塑造发展新优势的先行区，把资源优势更好转化为发展优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努力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趟出一条新路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山西省委组织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宋惠民：
我们要抓紧抓细，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各项后续工作，严格落实查摆问题要真、整改措施要实、确保取得实效的重大要求，做到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陈磊：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山西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擘画蓝图。我们要聚焦新能源、特色装备制造等领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深化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努力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山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应埃及总理马德布利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9号上午乘包机抵达开罗国际机场，开始对埃及进行正式访问。埃及总理马德布利率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迎接，在机场为李强总理举行欢迎仪式。李强在马德布利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李强表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建交近70年来，两国始终是相互支持的亲密朋友，命运与共的战略伙伴。去年，两国元首两度会晤，就推动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埃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埃关系发展迎来新的契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推动双方各领域合作持续走深走实，不断丰富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为促进各自发展和民族振兴增添强大动力，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贡献积极力量。李强是在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7次会晤后抵达开罗的。离开里约热内卢时，巴西政府代表和中国驻巴西大使祝清桥等到机场送行。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当地时间7月9号在开罗会见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盖特。 李强表示，当前在习近平主席和阿拉伯国家元首战略引领下，中阿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和发展同阿拉伯国家关系，坚定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愿同阿拉伯国家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携手推进现代化，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阿方加强多边沟通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希望阿盟继续为推动中阿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盖特表示，阿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继续落实首届中阿峰会成果，共同办好明年第二届峰会。
国务院总理李强当地时间7月9号在开罗会见埃及众议长贾巴利。李强表示，中埃建交以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换，两国传统友谊的底色不改，双边关系与合作发展的势头不减，并且还在持续焕发蓬勃生机，展现出强大内生动力。中方愿同埃方进一步弘扬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发展对接，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两国合作取得更多新成果，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希望双方保持立法机构友好往来，加强政策沟通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不断增进相互理解。贾巴利表示，埃方坚信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将成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愿同中方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埃众议院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间交流合作。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6号至8号在青海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和14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精神，高质量做好人大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为14-5规划圆满收官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西宁、海东，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等地，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关于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建议，在省人大常委会机关调研，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强调，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保证党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在人大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青海各级人大要在同级党委领导下，聚焦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这一国之大者，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运用法治方式把三江源这个中华水塔守护好。赵乐际指出，要站稳人民立场，自觉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用法治维护人民权益，增进民生福祉。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把人大工作建立在坚实的民意基础之上。要加强对新修改代表法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有序规范履职。各级人大代表都要植根人民，密切联系群众，这是人大工作活力之源和代表履职之基。赵乐际指出，要依照法定权限，遵循法定程序，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切实把好立法质量关。地方立法要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努力提高立法的针对性、时效性，着力解决实际问题。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在增强监督时效上下功夫。要贯彻实施新修改的监督法，综合运用法定监督形式，健全完善工作机制，真正推动解决问题、改进工作、完善制度。赵乐际强调， 要按照四个机关的定位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扎实有效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不断提高依法履职能力和水平。
本台消息，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7号到9号在新疆和田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久久为功，做好对口援疆工作，为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新贡献。王沪宁表示，十四五对口援疆工作在服务新疆工作总目标中发挥重要作用，要更加注重在解决南疆突出问题上聚焦发力，更加注重在推进新疆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上聚焦发力，更加注重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上聚焦发力，更加注重在有形有感有效开展文化润疆上聚焦发力，更加注重在提升教育援疆效果上聚焦发力，扎实抓好对口援疆任务落实。李干杰主持会议并作总结讲话，他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对口援疆工作的本质定位、根本目标和着力方向，切实增强抓好对口援疆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明确任务、突出重点，不断提高对口援疆工作实效，强化保障、善作善成，确保对口援疆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19个援疆省市、中央有关部门和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地州市师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王沪宁还到阿克苏、和田和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第14师昆玉市等地调研，看望援疆干部人才和基层群众。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7月7号至9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力提效抓好政策实施，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经济回升向好势头。丁薛祥前往松花江水源上移及输水管线项目、北大荒农垦集团严家岗农场、中央储备粮哈尔滨直属库、长春市南关区财政局，调研重大政策落实和地方财政运行等情况。他指出，要用足用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政策落实效果。两重建设要突出战略导向，聚焦维护国家五大安全，打造一批优质工程、精品工程、放心工程，压实地方主体责任，加强专项债券项目收益归集和资产管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绩效管理，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确保财政运行安全可持续。丁薛祥来到中车常客、长光卫星、博时股份、凯斯纽荷兰等企业，了解各类企业技术研发和生产经营情况。他表示，企业发展关键靠创新，要促进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通过创新驱动实现领先领跑，大力推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华外资企业都是中国企业，希望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实现自身更好发展。在吉林大学中科院长春光机所，丁薛祥调研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他强调，科技创新要始终坚持四个面向，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深化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协同联动，在产学研深度融合中产出更多科研成果，培养更多创新人才。高校毕业生是宝贵财富，要强化不断线服务，进一步形成合力促就业。 在调研中，丁薛祥希望黑龙江吉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努力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论坛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文明间关系与全球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文明交流和对话，共同探讨不同文明和谐共处、和和共生之道。
国新办昨天举行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首场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取得新的开创性进展、突破性变革、历史性成就，已成为世界发展最稳定、最可靠、最积极的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大幅跃升，经济总量连续跨越110万亿、120万亿、130万亿台阶。今年预计可以达到140万亿左右，增量预计超过35万亿，这相当于再造了一个长三角。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介绍，
十四五以来，每年制造业增加值都超过了30万亿，我们国家连续15年稳坐在全球制造业头把交椅，200多种的主要工业品的产量世界第一。
创新驱动方面，去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规模比“十三五”末增长近50%，增量达到1.2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提高到2.68%，接近 OECD 国家平均水平。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成果也正在实打实地转化为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郑山杰介绍，我国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义务教育巩固率和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都在95%以上。
我们推动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或者享受政府购买学位比例达到97%，比“十三五”末呢提高了11.2个百分点。我们在“十四五”期间新增布局了114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现在总数呢达到了125个。
还有很多的亮眼数据值得关注，比如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清零，全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限制措施缩减到29项，民营企业增加到5800多万户，比十三五末增长超过40%。我国增绿全球最多，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5%以上。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河壮歌》。
今天请听洛川会议制定党的全面抗战路线，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温超、温晓。
洛川会议纪念馆位于陕西延安洛川县的冯家村，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就是在这里的两孔窑洞里，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就是洛川会议，讨论制定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并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洛川县永乡乡冯家村距离延安120公里，1937年8月22日，在这个陕北隐蔽村庄的窑洞里，中国共产党即将发出全面抗战的动员令。
咱们这孔窑洞呢，在开会之前是学生的教室，开会期间呢被用作会议室。
如今在会议旧址的这孔窑洞里还原了会议原貌，开国上将傅忠也参加了会议，他的儿子傅小忠。
我父亲当时是宏大的，后来改为叫抗日军政大学的政治部主任，接到通知，他和萧劲光等5个人从延安乘汽车前往的。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傅小忠说，父亲在回忆录中写道，
毛主席说，我们已采取了三雀满天飞的办法，大批干部到华北敌后各地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我们的主力部队到华北要像下围棋一样做几个眼，眼要做得活做得好，以便和敌人长期作战。
在洛川会议纪念馆，记者碰到了多个来开展红色研学的大学生团队。
通过我们团队这次实践活动，可以为我们增加爱国之心，添报国之志，
让同学们再了解一下洛川会一个深远的影响，都是红色的传承。
纪念馆馆长刘云峰说，这几孔窑洞早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课堂，窑洞中的灯火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征程，闪耀着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
详细报道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0.1%， 为连续下降四个月后转涨，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继续回升，上涨 0.7%， 创近14个月以来新高。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1.5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重点支持浙江、福建、四川、重庆、西藏、甘肃六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昨天举行神舟19号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航天员蔡旭哲、宋令东、王浩泽太空归来后首次公开亮相，分享183天太空出差的经历与感悟。
北京时间昨晚，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以封面文章形式发表我国科学家利用嫦娥6号采回的月球背面样品取得的四项研究成果，分别揭示了月背岩浆活动、月球古磁场、月幔水含量及月幔化学特征，首次为人类揭开了月球背面的演化历史。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250到300毫米的特大暴雨。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正在卡塔尔多哈参加新一轮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以色列小组9号提交了一份新的部署方案，显示以军在拟定的60天停火期间撤离范围有所扩大。哈马斯当晚称已同意释放10名被扣押人员，但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目前面临困难。
也门胡塞武装9号表示，击沉了在红海航行的希腊货轮永恒 C 号，这是该组织四天内在红海击沉的第二艘货轮。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社交平台发布致多个国家领导人有关加征关税的信函，其中对巴西产品征收的关税高达 50%。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10号凌晨签发对前总统尹锡悦的逮捕令，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随后实施逮捕，这是尹锡悦获释四个月后再次被捕。
在美国国防部下令暂停向乌克兰运送部分物资一周后，特朗普政府9号已恢复向乌克兰运送部分武器。
美国德克萨斯州科尔县警方说，截至美中时间9号上午，洪灾造成德州中部地区至少119人死亡，科尔县有至少161人失踪。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葛少奇，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